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考老师要分享有关律法的目的。
实际上，基督是在显示律法的本意，那是叫人要抑制怒气，要控制报复的念头和欲望。可是呢，法利赛人却把律法的真意呢解释错了。
感谢您跟随查克老师一起查考有关十诫的真理。有人说，你不能用法律来规范道德。当神向摩西颁发十诫的时候，在神的思想里，不仅是让以色列子民能够借着遵守这条规条而成为圣洁的子民，他还有别的宝贵心意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教我们关于这十条诫命如何成为人类行为的基础规范，使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更好地反映出神的性情。好，请留意今天的查经信息，一起看出埃及记第21章从第12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再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跟您经常保持联系，我们交流读经心得。请您留心记一下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并且来信和我交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21章。我们来看看关于审判暴力、打架、谋杀和非蓄意杀人的条例。出埃及记第21章12和13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那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你如果犯了一般的谋杀罪，就要被判处死刑。如果呢，只是意外杀了人，或者是不是预谋的，那么可以到神设下的一个地方去躲避，得以保住性命。以色列人呢所设立的这些地方呢，就叫做逃城。你往逃城那里躲避，报仇的人呢就不能伤害你，你在那里是安全的。神说，如果你杀了我的兄弟，我就会杀你，因为你杀了我的兄弟。如果你只是意外杀人，我还是会恨你啊，因为你太愚笨了，竟然干了这样的事，所以呢我要报复，我要杀你。你呢可以逃到逃城里去，只要住在逃城里面，你就平安无事了。但是如果你跑出来被我抓到了，我就要杀你啊！你呢一定要住在逃城里。所以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神在一些重要的地点设立了逃城，神应许他们在迦南地设立这些逃城。出埃及记的第21章14节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这应该是蓄意的啊，你用狡猾的手段杀他，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换句话说呢，你可以逃到神的祭坛那里面，但是呢审判官也会在那里把你抓来杀的，因为你这是蓄意杀人。接下来呢是几种要判处死刑的罪行。出埃及记的第21章15到17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神的诫命说要孝敬父母嘛，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就是拐卖人口啊，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在那个时代呢，还不像咱们今天有青少年问题。出埃及记第21章18到21节说，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这个行为呢，显示当时啊，奴仆或者婢女都没有什么权利。历史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刑，但是他不是被处死刑啊。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换句话说呢，如果他不是立刻死去，那么你就不必受到处罚，因为你有金钱的损失啊，因为它是属你的。出埃及记第21章22到26节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有些人呢，是错误的解释这里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烙还烙等等的律法。他们的解释呢，好像是说如果有人打伤了你的一只眼睛，你就有权利了，不仅有权，而且你有责任打伤他的一只眼睛。换句话说呢，他们把这个律法解释成了你的责任啊，你打了我的牙齿啊，好家伙，我也回敬你，我要打掉你的牙齿，牙还牙吗？但是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其实呢，耶稣的目的呢，是要限制人，因为我们人性啊，有一个倾向，总是啊，不仅仅要扯平啊，还要更进一步的占对方的便宜。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小时候啊，跟他的哥哥常常是你逗逗我，我逗逗你啊，好像打拳击那样。可能啊，他被他哥哥打中了一下啊，被打中了，那当然要反击了，而且呢，要更重的去还击。所以呢，史密斯牧师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只是玩一玩，孩子嘛。但是后来呢，越打越认真，出手呢也越来越重，总是想把对方打倒。开始的时候像玩游戏一样的，结果到后来呢，就演变成真的打斗。其实呢，这就是人的本性。神的律法就是要限制人，以眼还眼啊，不让以两只眼睛还一只眼睛的报复行为得逞啊。因此呢，律法的目的是制止过分的报复行为。但是呢，有些人呢却把这个呢视为是一种责任。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意思是说，不要报复，不要非得讨个公平不可呀。所以这里基督就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不能因为你打肿了我的眼睛， 所以呢，我就非得打肿你的眼睛不可。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饶恕，算了吧。实际上，基督呢，是在显示律法的本意，那是叫人要抑制怒气，要控制报复的念头和欲望。可是呢，法利赛人却把这个律法的真意解释错了。好，我们讲到主人应当怎么样看待他的仆人呢？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出埃及记第21章27到29节继续说，若打掉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有人告诉你了，哎呀，你的牛很凶啊，到处用脚去触人，或是想要触人。而你听见了这个消息呢，却不把牛关在牛栏里，也不把它拴起来。那么你就要为那条牛的行为负责任了。出埃及记第21章30节说，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所以你可以啊，赔罚款赎回自己的命。出埃及记第21章31和32节说，牛无论触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触了奴仆或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很有意思的是，犹大出卖耶稣拿到的30舍客的银子，正好是一个奴仆被牛处死的代价。出埃及记第21章33到36节说，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换句话说，你完全没有损失啊，别人的牛杀了你的牛，他要赔偿，而且呢，连那头死了的牛也要给你。出埃及记第22章第1到第5节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啊，这些人是专门偷家畜的贼，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一牛，4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我的邻居，我们都是农夫，而你的羊放到我的田里来了，把我的农作物吃掉了， 那么我就可以到你的田里把你最好的农作物拿过来，我可以到你的田里去老实不客气地把你田间最好的都拿去。出埃及记第22章第6-11节说，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审判官就是 Elohim 啊，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呢，就是那个多数的神 Elohim 嘛。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也就是说，如果你请我看守你的牛，结果呢不知怎么了，牛啊被人偷了，或者是自己走失了，而我对你说，哎，我向神发誓，我没有碰过你的牛，那么呢你就要接受我所起的誓，我没有碰过你的牛啊，没有把它杀掉啊，或者是据为己有啊。这就是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出埃及记第22章第12-14节说，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如果我跟你借一匹马，而我呢却在大太阳底下让那匹马干苦工，结果呢马受伤了或者是死了，我就要为那匹马呢赔还给你。出埃及记第22章13-23节说，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啊，这里讲到几项死刑的条例了。凡与兽迎合的总要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下面几种情形说到神要替弱势和贫穷的人说话， 所以你要小心了啊，不要占别人的便宜，特别是不要占那些已经很不幸的人便宜。让我觉得很痛心的事情是很多骗徒啊，他们专门谋算那些已经非常不幸的人。那些个人呢，已经一无所有了。有人呢曾经在报上登出广告说，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赚大钱。然后呢，就有人跟你联络了啊，叫你签了很多的合约。然后就说，好了啊，现在你啊，只要买下这部500块钱的机器，你就可以开始生产这些货品呢，就可以照着合约我们付钱给你，你呀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你想想啊，你本来已经没有什么钱了，结果呢反而还要掏出500块钱来付给他们买所谓的什么机器。所以啊，这些个骗徒总是想榨取那些贫困人的钱。神警告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出埃及记第22:24-25，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有好多人到处行骗，骗走别人的房子。他们告诉别人说，哎呀，我们借一笔钱给你啊，只要你签了这个合同就行了。结果呢，你发现他们利用的这个合同，借了你的名义把房子给你卖掉。哇，这些骗徒干的好事实在是可恶。总有一天他们要向神交代的。出埃及记第22:26说，你借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如果你有紧急的需要来跟我借钱，我就问了，哎，你拿什么东西给我做抵押呢？你说，哎，我把我的外套给你当抵押吧。但是在太阳下山以前，我必须把你的外套要还给你。因为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并没有什么保暖的毯子啊什么的，他们就用外衣把自己裹起来，那就是他们的被子。出埃及记第22:27，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耶和华神格外的怜悯贫穷的和受欺压的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我很爱神，因为他顾念关爱和关心那些贫乏的人。我很爱神，因为他满有恩典，他真的顾念那些受欺压的人和心灵忧伤沮丧的人。啊，真是要感谢神的恩典。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次节目再来收听，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有了神的律法，并不代表我们不必负起社会责任，不是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义务公平地对待别人，也要顾念别人的需要。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的，基督的意念以及神的心肠，就是催促我们去行善。待会儿，您将会听到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有些人尽一切努力去遵行律法，结果失去了神在救恩里为他们预备的喜乐。在下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生活方式。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愿主赐福给你，愿主的恩手扶持你，愿主帮助你行在公义和圣洁的道路上，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他的子民也应当圣洁。愿主的脸光照你，愿主的爱在你的心中燃烧。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